那么送一本说的是这个极尽三摩地，那么被华经所说的是善分别三摩地。那么事实上这两个就是两个合在一起，就是清净解脱三昧。怎么说呢？送一本极尽三摩地，这个极尽呢比较偏向它的这个本体，本体的清净。本体清净就是说它这个本体啊，是一体实相的智慧离体，就是说它不管怎么样油化十方，他心中啊，他的心中都能够不离开这种实相的智慧，那么就称为极尽三摩地，也称为清净的意思。那《贝华经》所说的善分别三摩地，他这个就是解脱的意思，就是说这个善分别，就是说他能够善于分别诸法相呢，然后呢于地于地而不动摇，就是说，但这个地方他强调于说善于分别，他虽然安住在空这种实相的智慧当中呢，但是他同时又能够善巧的分别这个诸法相，又能够起种种的妙用，在一切的境界当中起种种的分别，善巧的分别而起种种的妙用，那么这个就是解脱。那么解脱的话呢，这个就是他起种种的妙用，他能够解脱这个真俗有障碍的境界。所以这个清净解脱三昧就是一个业的体来说是清净的，一直实相的离体。那么解脱呢，以这妙用来说，能够不会为空所障碍，好，这个称为清净解脱三昧。好，那这个底下讲到这个三昧的相貌啊，住是三昧，一发一请供养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尊，而不是定力。当然，这个三昧他行一切法都是一样啊，都是清净解脱。那这个地方特别讲到供佛，因为极乐世界或者讲行菩萨道来说啊，供佛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那么在供佛的时候呢，他能够住持三昧，住在这个三昧当中去供佛，不用特别出这个三昧，在住在这个三昧当中供佛。那么在这个三昧的力量加持的时候呢，他能一发一请，一个作意，一个念头一升起，一作意升起的时候呢，就能够依这个三昧力到达十方无量不可思议的诸佛世尊面前。好，然后呢来供养十方诸佛，那这个是讲到解脱，然后再来呢，而不是定力，这个讲到清净，就是说，他虽然说化现十方，同时化现十方供养十方诸佛，但是呢，他的心中啊，又能够安住在清净的实相离体当中，而不是定力，意就是心的意思嘛，心的意思，就是说他的心中的仍然一直在定，他这个定就是大圣的这个定啊，大圣定的。这个照而长吉啊，他的心中呢一直在实相的这个智慧。好，那虽然说不是定力，这个照而长吉不是定力，但是又仍然能够吉而长照。好，在这个吉啊，在这个实相的这个智慧当中，一直实相的智慧，能够长照，能够显现种种的妙用，供养十方诸佛。好，那么这是清净解脱三昧的功德。那事实上，这个所谓清净解脱三昧，事实上就是念佛三昧。也就是说他得到这个清净解脱三昧就是念佛三昧，也就是说得到念佛三昧，得到佛力的加持，所以他能够供养十方不可思议诸佛世尊而不是定力。那为什么我们能够说清净解脱三昧就是念佛三昧呢？我们可以从几点不同的证明、来证明这个事情。第一个是根据般若三昧经、就是说我们行般若三昧，这个般若三昧行法的话呢，修行这个念佛三昧，也称为般若三昧行法的话呢，那么可以成就这个般若三昧。那这个般若三昧成就的时候呢，它为什么是称为般若？就是因为这个般若的名字，这个翻译成汉文呢，就称为佛力，这个诸佛的佛、站立的力。佛力就是说，它这个三昧成就的时候呢，它可以看到十方诸佛显现在他的眼前。那这个地方就跟经文所说的意思是相应的，他这个因为三昧力的加持，所以呢他可以亲见十方诸佛显现在眼前。好，那这念佛三昧也就称为般若三昧了。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心中是一直实相的智慧不动，但是十方诸佛显现在前，这个时候是真俗双照。好，那么第二个呢，第二个理由，为什么清净解脱三昧又称为念佛三昧，这个理由啊，就是因为在这个文殊般若经里面他说了一段经文，他说入一行三昧者，尽知恒沙诸佛法界无差别相。 就是说入一行三昧的话呢，能够知道恒沙诸佛法界的这种相貌。那么这个相貌本体来说是无差别，所以称无差别相。所以一行三昧就是说，他在入这个三昧的时候呢，念一尊佛的名，佛名就等于念一切佛的这个名的功德是一样的，从一行三昧，一行一切行，好，念一佛的功德，念一佛名的功德，就能够摄受念十方诸佛的功德是一样的。那么在这一行三昧当中，他能够尽知，就是能够亲见然后恒沙诸佛法界的这个相貌。那么这个跟经文所说的是相同的。那这个念佛三昧，当然以一般秽土的修行来说，念佛三昧自己的成，念佛三昧成就是不容易的。那在这个极乐，那如果要是以阿弥陀佛力的加持的话，那么这个是很容易的，证得念佛三昧，就靠持名证得念佛三昧，也就是清净解脱三昧。那一般通途法门来说啊，要证得这个极照不二，那个真属不二，能够双照真属没有障碍的话，一般以通途法门来说是五地的菩萨，初地乃至到第五地才能够真正的真属双照。初地已经证了无生忍了，但是还不够，到了五地的时候，他这个时候能够破除一种障碍，称为余欲下圣波涅盘障，这个下面的下毛，下面的下，那么车圣的圣，余欲下圣波涅盘障，就是说他这个时候就不会再想要退转，然后到成就二圣的这个涅盘了，二圣称为下圣嘛，他就不会 有一种心想要余欲下圣波涅盘，也就是说他能够破除余欲下圣波涅盘障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入极难生地，那这个时候他就真正的能够证处双照，他能够观察这个涅盘与生死是不二的。好，那一般来说是五地，但是依念佛三昧来说的话，那不需要五地。好，就一直念佛三昧，就这样三昧力，就这样功德。好，那我们先说明到这个地方，下课。第38到42愿当中，各位有没有问题？好，可以提出来讨论。
哎，法师慈悲，就是那个38愿，他就是说那个衣服是指的那个袈裟嘛，哈。
嗯。
那是不是还有没有其他，就是我们世间的衣服或者？
他经文里面没有讲，但是我们想可以想象到，如果是说他往他方行菩萨道的话，当然他也是随念即至啊，对不对？他行菩萨道的话，当然就不一定要穿袈裟了，他就可以。现比如现在家像或现国王像，那都有可能了。
那在极乐世界应该就是多数都是穿袈裟的，
都穿袈裟，现出家像。
好，是这边就是说那个，就是百劫修相好的话，他是已经一定要在那个三级修，不会百劫要在三级之后才能百劫修，他能体检修啊。
藏教菩萨的他们的修行方法次第就是这样子，先修福慧，然后他们先修福慧为重点呢、啊，修相好就开始要利益众生才修相好的。
那是有因为有就是有福慧的基础，那修相好这样才不退转，或是如果说先修相好就是说他可能
先修相好，我们刚刚讲像修相好的目的主要是要度众生，所以呢他那个算是菩萨种性，但是他也是一样。还是先求自力，先求修福修慧，积极福德跟智慧的资粮完了之后再来修相好。我想这应该是说通途的来说了哈。当然你看有的人，有的菩萨他也是具足相好，比如说像那个佛弟子当中也有具足30相的，我想南头尊者好像具足30相，他也是有。
那佛弟子有没有具足32相？
32相，我倒没有这个印象。不过第四天是具足32相，转轮圣王啊，32相就32相。
另外那个就是说他有五种功德嘛，那个意宿命，那个意是哪一个意？
记忆的意，意念的意，意宿命。
就是说另外他刚才好像讲到那个 清净解脱三昧讲到那个《悲华经》善分别三昧啊，那为什么就是说跟那个即性三昧就是一起把它，因为有三昧有无量的三昧，为什么把这两个就是说并在一起来解释清净解脱三昧这样？
因为在《悲华经》当中，它有描述了法藏比丘的法藏菩萨愿文，然后这个地方，它这个地方相应的经文就是这一段。
那金老师就是用那个文殊三昧经那一段，能不能再请老师解释一下？
文殊波尔经是不是？
哎，文殊波尔经。
文殊波尔经他说：“入一行三昧者，尽知恒沙诸佛法界无差别相。就说入一行三昧的这个修行人，他证了一行三昧的修行人呢，他能够尽知诸佛法界，能够了了亲见呢、啊、这个十方诸佛的法界。但他底下说这个无差别相，就是说为什么称为一行呢？就是因为他修一尊，也念一尊佛的功德，等于念一切诸佛的功德。那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呢？因为他能够知道诸佛法界的之间是无差别的，都是实相为离体的，没有差别。那么一直这样实相的智慧呢，然后他来修行，证了一行三昧。所以呢，在这一行三昧境界当中，他们就体来说，他可以知道诸佛法界所依止的实相的离体是无差别的。同时，他一个就作用来说，他可以尽知恒沙诸佛的法界，可以亲见十方诸佛的这个法界。好，这个体用是同时的。那么，所以一行三昧，就是念佛三昧。
清净解脱三昧，
对对对，也是清净解脱三昧。
那另外就是前面那个，就是波罗三昧那个活力的话，这个又是怎么跟那个念佛三昧有合在一起？
佛力这个波罗三昧，他所修的就称为就是念佛三昧了哈。那他为什么称为念佛三昧？因为你在波罗就是佛力的意思啊。那个您成就的时候，亲见十方诸佛显现在前，那这个跟一行三昧意思是一样，他。一直仍然一直实相的智慧离体，但是呢，任运的就显现十方诸佛，无法界法界无差别相，所以那个波罗三昧又是也就是念佛三昧。
阿弥陀佛，法师慈悲，请问法师，那个入一行三昧，他念一佛就具足念十方诸佛的功德，是他先有那个法界无差别的这个智慧，再去念佛才有这个功德，还是说他专心的念一尊佛，他将来就能够去成就这个法界无差别的智慧？
这就像我们上次说理持的道理是一样，理持你知道这个诸佛法界是无差别的，知道，也就是所谓知道实相的道理了哈，一直是实相的道理，再来念佛持佛名号，那这个时候当念那个持名，因为持名达到念佛三昧的时候，就能够得到一行三昧。要先知道这个理。金老师，
教长慈悲，那学生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，刚才教长提到说，通途法门的话，五地才能真俗双照，那念佛法门的话，是证到一行三昧就能够真俗双照。那请问一下，就是说，证到一行三昧的话，他在菩萨的阶位算是？哪一个阶位是初地还是说是哪一个阶位？
通于凡圣，我们后面讲到说这个念佛三昧，它功德是通于凡圣，就像那个六级道理一样，凡夫有凡夫的真主创造，圣人有圣人的真主创造，但是就它的本质来说，都是真主创造。
哎，老师慈悲，就是说那个，四十愿他就是，国中菩萨见那个。以宝树中见十方佛土嘛，那刚才法师解释说那个是少功德的菩萨，就是说这是好像从愿文里面是怎么看出来的？
好，这是跟第三十一愿来比对的哈。三十一愿他说这个佛土自然就能够显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，就等于就是阿弥陀佛的报土的报土嘛哈。阿弥陀佛的报土能够自然显现，但是他为什么还要强调第四十愿？就是因为虽然国土有这个功德，但是如果菩萨功德不，菩萨本身的这个能力和功德不够的时候呢，他不能够这个在这个报不能够在那个这个 外面的依报世界当中看到十方娑婆土，就像我们一样，娑婆世界这个净土，释迦牟尼佛的净土也是一样，他也能够显现十方诸佛境界，也是一样啊。但是因为我们有罪障，所以我们看不到，所以因此之故要特别立下第四十个愿，来摄受那些少功德的菩萨。就土国土本身是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但是菩萨功德不具足的话，他就见不到这样子的像国土这样的这种功能，这样的功德。所以呢，必须要佛力在特别的摄受这个第十四十愿，等于讲到是众人民的各个菩萨的功德呢，这个正报众生的功德。那也就是说，透过佛力的摄受，正报的众生他也能够亲见这个，透过依报的境界，他也能够亲见十方佛国土。所以说，如果说本身他已经具足大功德的，比如说法身大士那种大菩萨，那第四十愿来说，对他来说就不是那么样的，就不是那么样的绝对性的，那么样的重要了，对不对？他法身大士，他看到诸佛的报土，那个十报庄严土，那十报庄严土的时候，当然自然就能够亲近，在这个报土的境界当中，就能够亲近是他方佛国土了。
所以这边的那个国中菩萨，应该类似就是国中天人的那个意思，这样。
但是他实际上，这个我们前面讲到这个菩萨跟天人都相通，就是说他讲到菩萨是说菩萨的那个量比较具足这种标准，但是天人也是有这个功能，只是说功能会比较少了，我不是说意判了，天人应该有，但是功德比较少。但是菩萨的话，他跟天人不一样，就是说我们前面讲到菩萨，他指的是他对菩提心已经不退转的才够得上菩萨，真正不退转的。当然他所谓不退转有个量了，像国中天人也能够具足念佛念法念僧，但是这个量来说，它还跟菩萨还是有不同的。
另外就是说，那个四十一愿它诸根缺漏，就是吃我们如果说我们现在在绘图，那文明的话，就是诸根具足的。
四十一愿，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就是说这个事情应该是没有错，因为你看到很多人修行念佛法门之后，整个相貌都改变了，好，这是最明显的例子了，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很有这个例子，眼睛看不那个这个整个相貌都能够转变的。当然，如果说其他耳朵听不到念佛，你要听得到，当然这个不是容易的事情，这个确实不容易。但是就是说，就理论上来说行得通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业力它本身是阿赖耶识刹那生刹那灭，那所以说就唯识学来说，这个业它本身有一种地夺的情况，所以地夺就是说你透过这个佛力的强大的摄受，当然它本身善根也成熟了，福德智慧之量总有善根都具足，然后透过佛力的强力的摄受的时候，它这个业会有地夺，比如说他这个人可能就像那个我们看那个尊师大师，他本来修忏之前，他曾经修观音忏，修观音忏之前他没有具足三十二相，修完忏之后他就具足那个无间顶相啊，手长过膝的相，就在那个修忏完之后就具足了，那就是佛力的加持，也是可以。当然这个不是容易的事情了，但是就理论上来说，这个我们知道阿赖耶识的这个阿赖耶识所摄受的这个色身啊，是刹那生刹那灭的时候，你就相信这个事情是绝对是可以的。
那这边的文明应该也就是说要尽量能达到那种理智啊，或者说至少四尺的那种共，
至少四尺就可以了。就是说它不是种散乱心的，不是种烦恼心来念佛，而是真的对佛阿弥陀佛这种大皈依，一直这种大皈依的心来求佛力加持，那这个时候就能够成为文果名字。
教长慈悲，那这样讲起来，那个第四十愿跟第六愿，那第六愿讲的天人那个的天眼愿的话，是不是那个天人本身就已经业尽扣尽了，才拥有那个天眼通？
其实这每个愿都不是本身的众生本身的力量，都是佛力的加持。就是说，乃至第六个天人，他能够有这样天眼通。这个不是小事情啊，这个都是佛力的加持。
那如果这样子，那设立第六愿跟第四十愿，它目的也就是一个是，正报庄严跟依报庄严这样的分别而已了。
就是说第六愿他让这个国中天人本身就有这样的能力，见到百千亿难由他诸佛国者。那第四十愿的话呢，是透过这个，就是说天人他国中天人他如果本身没有发起天眼通，他也能够在依报的境界当中看到严禁佛土。但是齁，但是我们刚才讲他的这个愿意，这个立下这个愿文的意思齁，还有点差别，不只是，就是说还有点差别，就是说天眼通他能够看到是应化身的土，对不对？就是说一般这个天眼通他虽然看得很远没有错，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土，但是他看到的话，以他本身的功德来说，他看到的是应化身的土。好，但是这个四十愿当中所说的看到十方无量严禁佛土，这个严禁佛土根据古德的解释，就是说不止说是那个应化土，还包括这个诸佛的暴土，十报庄严土，这个十方诸佛的严禁佛土包括暴土。所以说他这个第四十愿的话，就是说他看的不仅是远，而且他看到那个程度啊更加的殊胜，因为他看到那个暴土。所以这个就不是说他透过他本身的天眼能够看到，而是必须透过这个宝柱能够看得到。这是我想，这个是我这些其实都是古德还有我们的想法啦。其实阿弥陀佛，你看很多愿文，它当中有很多很多你会觉得重复，但事实上我相信绝对不会是重复。好，就是说它之前会有它的差别相，但是呢，很可惜的就是说，因为我们没有到过极乐世界，所以我不晓得说它这个里面指的到底是什么。相信如果说有一天我们能够神游极乐世界，或者是我今天能够往生的话，我就能够很明确回答你这个问题：这两个愿到底有什么差别？这是因为古德的猜测了，然后我们引述出来。还有问题吗？弘藏师，
教长慈悲，能够叙述一下那个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。
可以啊，但是等未来，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四十八愿讲完之后，我们后面开始就会介绍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，会介绍很多
它的风景这样。
对对对，可以这么说。对，到时候会介绍很清楚，然后你心中读诵啊，你会生大欢喜心。好，现在我们先不说。好，没问题了齁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往下讲。看第四十三愿，闻名得福。好，这个听闻名号得到这个福报。好，也受持名号不仅可以得到智慧，还可以得到福报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第四十三愿。设我得佛，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，受终之后生尊贵家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。好，那这个地方为什么要按这个愿呢？根据古德的说法，就是说因为他看到这个法藏菩萨看到十方菩萨在请菩萨道的时候，那有时候会有障碍。为什么？他过去生的恶业还没有忏悔清净，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生在尊贵家，可能甚至生长在这种卑贱的家里面，卑贱的种姓的家族里面。当然在这个世界是很现实的，一个种姓呢不是很尊贵的人讲话是没什么力量的，所以呢这样他利他的话就会有困难。甚至如果他生长在一个贫穷卑贱的家里面，他如果本身福报不够，可能都连自立都还会有问题的，更不必说利他了。所以你看那个释迦牟尼佛为什么生长在刹帝利种姓，那未来弥勒佛出世他为什么要生长在婆罗门种姓，这是有理由的。因为释迦牟尼佛他生长的时候是五浊恶世，五浊恶世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众生崇尚是金钱和权力，那这个时候刹帝利的王种啊表现就是最有金钱和权力的一种阶级。所以他生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他做王子，这个时候他讲话就会很多人相信。那同样的弥勒菩萨也是一样，他为什么生长在婆罗门？因为那个时候人寿八万四千岁，大家道德崇尚道德，崇尚道德的缘故，所以婆罗门种姓是低等的种姓，这个时候就不是刹帝利的，是婆罗门。所以弥勒佛就生长在婆罗门的家庭里面。所以诸佛出世都是一样，他如果要现八相成道的话，他不会生长在一个平凡家里，他都一定是到这种最尊贵的种姓里面或者王种里面， 去投身的。所以因此故在利他当中啊，这个得到这个殊胜的种性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透过持佛名号可以得到这样的这个功德。我们看到这个经文，他说设我得佛，假设我未来成佛的话呢，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，那这个闻名之后呢，受众之后生尊贵家。那这些菩萨因为持佛名号的缘故，他下辈子死，这辈子死了之后，下辈子呢会生长那个尊贵家里面。那到尊贵家的话，当然就容易行菩萨道了。所以相对的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。那我们再来比对一下，根据大智度论龙树菩萨的说法，那一般通途法门的这个角度的标准来说啊，什么样的菩萨他才会有办法说永远生生世世生尊贵家而不退转呢？那必须要三贤位，做初住以上的菩萨。那么初住以上的菩萨呢，他会生长在刹帝利、婆罗门或张德居士家，生长在刹帝利有大的威德、大势力，生长在婆罗门家有这个大智慧，我生长在这个长者居士家有这个大富饶财。好，那么三贤位的菩萨他才有这个力量说他永远能够生长在尊贵家里，初住以上了。那要是一般初住以前乃至十信位的菩萨，那都是不行的。好，这个地方是就别教来说了。所以这个地方所说的他方国土诸菩萨众，指的就是这个初住以前的菩萨，十信位啊乃至凡夫的菩萨，在这个刚刚发心闻思修的阶段的菩萨都含摄在内。因为这类菩萨没有功德，没有功德缘故，所以就必须要透过持名的摄受，那么透过持名，那么在持名当中得到福报，所以呢可以得到生尊贵家的果报。